我们既然已经了解上帝赦罪的过程，从上帝运作的信心和我们破碎的心为开始的条件，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得到赦罪的一般途径。有时基督徒不能分辨恩典的途径和恩典的基础，结果他们错误地认为恩典的途径能够证得恩典，或者甚至强迫上帝施恩给我们。因此清楚地区分途径和基础很重要。为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区别，想象一个人需要身体的理疗，从受伤中恢复健康，理疗费用很昂贵，却有人奉献支付了这笔理疗费。我们可能会说，这个恢复健康的途径是理疗，但是这个理疗的经济基础是别人的奉献。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这些区别：基础是导致行为或结果的根源或功德，而途径是带来行为或结果的工具或机制。得到从上帝而来的赦免和恩典的基础，永远都是基督的功德，是耶稣透过自己顺服的生命和在十字架上的牺牲而得的。我们在一些经文中看到这一点，比如马太福音26章28节、哥罗西书1章13节到14节，以及约翰一书2章12节。赦罪一直都是证得的，但是是靠着基督证得的，不是靠我们。我们生命中得到所有恩典的根本途径就是信心，不管是直接向上帝表达，或者透过恩典的途径表达，信心是基本的手段。透过信心，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施行恩典和其他的祝福。圣经提到一些信心起作用的途径，为了配合本课的目的，我们只能从两个方面来概括总结这些途径。先从祷告开始。整本圣经中，祷告是呼求上帝恩典和赦免的一个通常途径。例如，圣经常常提到认罪和悔改的祷告作为信心的表达，圣灵来赦免我们的罪。这些祷告的有效性可以在列王记上8章29到40节、诗篇32篇1到11节、使徒行传8章22节、约翰一书1章9节，以及其他很多经文中看到。对于那些刚刚信主的人来说，有信心的认罪悔改祷告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施行赦免和救恩的途径。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11章18节，教会提到信主归正就是悔改得生命了。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认罪悔改的祷告仍然是我们生命中得恩典重要的途径。约翰一书1章9节这样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福音奇妙的好消息是基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上帝完全白白地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只要在信心中祈求，就能得到赦罪。
You know, a lot of folks think that if you teach that God will forgive sinners,
你知道，很多人认为，如果你教导说上帝赦免罪人，只是透过他们来到他那里说一句“天父，饶恕我们”，这样好像就使得上帝的恩典很廉价。但是问题的实质是，这正好是高举了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们的悔改本身救了我们，或者基于我们的悔改饶恕了我们，而是因为上帝自己提供了饶恕我们并与我们和好的基础，就是无限宝贵的无价的独生儿子之死。
Death of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e fact that Jesus Christ, the Son of God,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来到世上，以人和奴仆身份，在地上服侍30年，在十字架上受苦而死，承担了永远的罪债，付上了罪的代价。这个永恒的代价，一个永远牺牲，一个巨大的代价，一个为我们的罪付上的无限代价。因此，这一点都不是廉价的恩典，这是有史以来得到的最昂贵的恩典。我们白白得到的礼物，却是单单因为耶稣把他自己全部给了我们。
All who come to him and simply say, "Forgive me, Lord."
一切来到他面前的人，只要说"主啊，饶恕我"，就得到饶恕。 不是因为他们赦免的要求很高贵，不是因为他们悔改的好，而是耶稣所做的一切已经足够使我们与天父再度恢复美好的团契。
这里我们需要指出，认罪和悔改的祷告是赦罪的通常途径。除此之外，代求祷告有时被认为是赦罪特别的或者例外的途径。代求可以这样来定义：中保或代表别人的祈求与祷告。圣经记载很多圣经人物有效代祷的例子。从民数记14:19-20中，我们看到耶和华听了摩西的代祷，赦免了以色列人的罪。在历代之下30:18-20中，我们看到耶和华听了西西家的代祷，赦免那些没有好好预备约节的人的罪。在约伯记1:5中，我们看到约伯常常替他的儿子们代求。在雅各书5:14-15中，我们看到雅各教导说，教会的长老能够为那些犯罪的人代祷。上帝不是每次都答应我们衷心的代祷祈求实行赦免，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听我们的代祷。除了人的这些代祷之外，圣子和圣灵也替人们代求。耶稣所提供的代求，圣经在以赛亚书53:12、罗马书8:34和希伯来书7:25中都有提到。圣灵的代求在罗马书8:26-27中也有提到。赦罪的第二个一般途径是圣礼，或者很多现代更正教会称之为仪式，即洗礼和主的晚餐。使用圣礼这个词语时，我们需要弄清楚，我们不是在谈论罗马天主教洗礼和圣餐的观点。相反，圣礼这个词历史上被很多更正教会用来指主的晚餐和洗礼。这两个仪式很特别，上帝给教会设立圣礼，作为表达我们信心和得到上帝恩典的手段。更正教的各个传统对这些圣礼运作的细节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同意圣礼是特殊的。有时当听到别人说主的圣餐和圣礼作为我们信徒赦罪的途径时，更正教的基督徒会感到怀疑，因此很有必要来强调一下，我们在此不是说这些圣礼自身里面有任何的功德使他们产生出功效，因为他们本不是赦罪的基础。与此同时，圣经还进一步教导我们，当我们透过主的圣餐和洗礼表达信心时，圣灵会使用这些圣礼的仪式在我们生命中施行奇妙的赦罪恩典。圣经有些经文提到洗礼是赦罪的途径，像马可福音1:4、使徒行传2:38、罗马书6:1-7，以及哥罗西书2:12-14等。举个例子，看看亚拿尼亚在使徒行传22:16对保罗所说的话：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在此，亚拿尼亚指出，保罗的罪可以透过受洗而得赦免，或者被洗去。当然，洗礼不是赦罪的必要手段，我们也可以透过其他方式得到赦免，例如那个与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悔改信主时没有受洗。不过，路加福音23:43指出，他得到了赦免，并且得救了。因此，我们不应该错误地认为只有受洗的人才得到赦罪和救恩，但是圣经有非常清楚的教导，洗礼的一般功能只是我们生命实行饶恕的途径。圣餐也是一样的，保罗清楚的教导说，领受主的晚餐是得到耶稣基督之死益处的途径，比如得到饶恕赦免。哥林多前书10:16，保罗写道：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这些问题是反问句，阅读保罗书信的人都知道，答案是是的，当然是的。透过在信心中领受主的圣餐，我们与基督联合。赦罪 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经历的一个伟大的救恩福气。不管我们是新信徒或者很久的信徒，赦罪是我们与基督同行的一个连续性的方面，它能导致很多其他的祝福。约翰·卫斯理，卫理会的创办人，生活在1703年到1791年间，在他讲道集的第26篇讲章中提到赦罪的问题。这篇讲章是讲解登山宝训的，他这样说：一旦我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将和那些在基督里靠着信心被分别为圣的人一起得到很多同样的祝福，罪就失去了他的权势，不能再管辖那些在恩典之下的人，也就是那些被上帝恩待的人。现在他们在基督里就不再被定罪，因此他们已经从罪和罪孽中得自由，律法的义在他们里面完成，他们不再随从肉体行事，而是随从圣灵了。
I think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is in some ways the most precious reality we have as Christians.
我认为罪得赦免，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最宝贵的事。根本上，它的意思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就意味着我们与上帝，我们的创造者，有了正确的关系。我们看看今天的世界，发现人们渴望生命的意义、价值和目的。我们的文化里充满了迷惑，生命是什么？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我存在的价值是什么？人们尝试不同的东西来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要么追求工作，或者性，或者毒品。我的意思是，人们透过不同的渠道方式试图找到幸福和喜乐，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人根本的需要是与我们的造物主，就是造我们的主，有正确的关系。福音告诉我们，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来赎我们的罪，承担了上帝的怒气。出于爱，上帝差遣他的儿子，出于爱，我们罪能够得到赦免。因此，如果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会被饶恕。我们感受到这个经历，就是当我们转向耶稣基督，寻求这种赦免，就会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平安感，并感受到与被造界的正当关系。因为这是真实与万物和好，瞬间我们就认识到，这本是我们被造的目的。